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罗马书第七章啊，这是我们罗马书读经第九次的上课。一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这段时间我们恭敬交托，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掌管，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说了些什么，让我们对整本的罗马书有更深的体会，也帮助我们这本书上所教导的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有没有读过罗马书第七章？读了哈。我们一开始还是把它读一下，第七章，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做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第四节，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好，第五节我来读。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这有个时间上的因素，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第六节，来一起读。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好，我再来读到第十二节啊，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啊。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十二节，一起来。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好，我们现在读的是第七章的前半部，然后下半部的话是关于这个人他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他说有他的心灵还有他的情欲在彼此征战。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它是影响深远的一章啊，在罗马书中第七章是很具有争议性的一章，也是影响深远的一章。那争议的原因啊，是对于罗马书中第七章里面这个我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我是一个尚未重生的人，第二种看法认为他就是这个我哈，是一个已经重生的人。那在这一章中哈，这个我是什么？他是个失败的人，因为到最后你会看到这个人他有心向善，但是却行不出来哈。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他曾经努力过，他很想要去行善去恶，结果却正好相反。他想要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想行的恶反倒去行，结果他就说我心中非常非常的痛苦哈。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所以这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人就是打这个属灵战争他是失败了啊，他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就说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是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还是一个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那我是谁？如果是一个还没有重生的人，他的经历就很正常，因为他没有新的生命，没有圣灵的帮助，所以他会失败。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已经重生的人，他的经历就很不正常。就是说一个已经有新生命又有圣灵帮助的人，他怎么会这么的失败呢？说难道这其实是正常的？难道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过着失败的生活是正常的？说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的一部分，就是你基督徒会打属灵的战争，但是最后常常会有这种失败的经验，说这种失败的经验对基督徒来说是正常的吗？所以就对于我是谁的不同看法，就导致对基督徒生活的不同的诠释啊。如果我还没有重生的话，那么基督徒过得胜的生活才是正常的。如果这里讲的我是已经重生的人，那么基督徒过的失败的生活乃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连保罗啊，我们想这个我是保罗在讲自己嘛，因为连保罗都这么失败，那我怎么可能得胜呢？所以对于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的不同解释，就会导致不同的一些做法，所以这是很具有争议性，但是又对基督徒生活很重要的一章。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会来看，我们先来看一看前面的经文讲了些什么。这第七章的一到六节哈，就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读的时候你要看看说这段圣经是对谁讲话。第七章的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现在是对谁说？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是不是？那明白律法的人是什么人？是犹太人，是不是？他这一段话是对罗马教会里面的犹太人讲的，不是对普通人讲的。”是对明白律法的人讲的，是犹太人有这个律法传统的人讲的。那就是有些犹太人他们后来信主了，但是他们信主之后呢，还是很诚心的遵守着律法。一方面他们也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两样都做。然后保罗就要跟他们讲一番话，就说：“弟兄们，我现在是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律法在你身上有权柄，是什么时候呢？是在那个人还活着的时候。”然后他就打了一个生活中的一个比方，就是当时的生活，就说一个女的她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那这个女的她就被律法约束。可是如果她的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就是说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如果她去又嫁给别人，若归于别人，就叫做淫妇。但是如果她丈夫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说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就说啊，她丈夫死了，当然她就可以去跟别人再结婚。然后她就用这个比喻来跟这些犹太人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这基督的身体这里讲的不是教会啊，讲的就是基督的那个 physical body， 就是说你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前面他讲的说你们的旧人与基督同死，就是借着敬礼，你不是归入基督的死吗？他说：“哦，那你们这些人呢，就借着基督的身体，你已经死过一次了。然后就是对律法来说，你已经是个死过的人，就好像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死了一样。所以你现在就不必再去服从那个律法了。说你们在律法里面已经被释放、解脱出来了。那保罗就是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我们再看看那个第四节下半段讲的哈，归于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然后他有说这个归于别人是归给谁哈？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那请问这是谁？他说就是归于耶稣是吧？弟兄姐妹，你信主了，是要你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你现在是属主的，你现在是归于耶稣的，你不是以前的那个旧主人，就是没的了，你的新主人，我们的新主人是归于呢从死里复活的。然后说这样子的归从的话是有个目的，是叫我们怎么样，结果是给神哈。我上个一个多礼拜前就是在那个波人团契讲这个如何带领查经，那其实说只有一个 key point， 就是你要会读这个圣经。然后读圣经的话，大家不要把它想着说很难，你就是直截了当的白纸黑字那个圣经上讲的什么，然后你把它读出来的话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那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读得太匆忙，所以讲了些什么我们没有 catch 到，然后我们脑子又在想一些东西，说我要把这个解释得更厉害更精彩一点，而以致 miss 掉他那个摆在面前的那个意思。那这边就是说我们要归从的那对象是耶稣基督，那从死里复活的，然后我们属主的目的是要我们结果子给神。那第五节他就讲到一件事，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这句话其实是意思很丰富的一句话，他有讲到那个时间，时间说什么时候呢？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诶，这个罗马书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是重生的时候呢，还是没有重生的时候？好，然后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什么叫做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律法不是神的话语吗？那怎么反而会有那种恶欲？因为律法，然后就跑出这个恶欲来。你看一些英文的翻译的话，那个律法而生，它会翻成说 arouse， 就是惹动的。这不是说没有那个恶欲，但是从律法就产生它，而是说那恶欲原来在，但是当律法来到的时候，就惹动它，使它发动起来啊。说这个恶欲是在人的里面的，然后它就会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说各位犹太人的弟兄姐妹，你在律法上已经死了，现在呢，你已经脱离了律法。那下面那个是他的重点，就说我们服侍主，我们信这位神是要按着心灵的新样，而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好，那这段经文我们就说了解他的意思了。可是就说那 so what， 我又不是犹太人，我又不是原来也没有守律法，那我现在读了这一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就好像摸不着边，不是很有关系。那这个怎么应用呢？我是这样子解释哈，这个明白律法的人，这个犹太人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有宗教传统的，他们有很深很深的宗教传统。所以我要怎么应用它呢？我就把他们想成是有宗教传统的人。有宗教传统的人要在耶稣基督里过一个新生活，容易不容易呢？相当的不容易，因为他有那个宗教传统在束缚他。我就是跟大家讲，我这么多年来做基督徒还有做牧师的一个经历嘛。你知道我牧会啊遇到最困难的人是什么吗？是老基督徒，是有宗教传统的人。就是说他说我信主已经很久了，或者说我从小就信主了，那这种人是我的经历里面最困难的人，真是千难万难。那个新信主的人，感谢主，他的心向神是打开的，只要他是很热心的真的信主的话，他在一两年之内，他圣经也读得很好，他敬拜神也敬拜得很好，他一切都好像说一个正常长大的 baby 一样。但是那些老基督徒扩难扩，他有宗教传统的人，他不读经不祷告，怕受奉献，怕受门徒训练，怕宣教，然后但是还相当的自以为是，然后要改变他们的话是千难万难。你造就五个新的基督徒所费的功夫还比不上改变一个老基督徒所费的功夫。那我刚刚做牧师的时候我不懂这个道理，我就是说诶，怎么基督徒是这个样子，哦，弟兄姐妹你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那样子，然后就想办法说哎，我们来看看圣经，这样子来改过来哈，我们这样子做祷告会就应该是祷告的，不要是在那里聊天的，不要聊天一个钟头之后然后再讲几句就算祷告，我们一开始就应该祷告，但是没有办法改。那反而是那些新信主的人，他们很容易就接受说哦，好比说祷告，那我就是向神祷告嘛，那读圣经就是读圣经嘛，那侍奉神就是侍奉神，他就好像没有什么阻碍就过去了，就通过了。 但是那个有宗教传统的人，就是要把那个宗教的包袱去掉的话，就非常非常的难。在从前我的教会的会友当中，有好比说哈，有那个原来是天主教的，你知道天主教跟基督教在教导上有些东西不一样。那我是有了天主教的会友之后，我后来才懂得一件事情啊，原来说天主教他们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说他们天主教叫洗礼的哈，叫那个婴儿洗礼哈，你很小的时候就爸妈带你到天主教堂里面，那个神父给你洒水就洗礼，然后他们里面有一种教导说，那个洗礼会洗去人的原罪，就当那个神父给你这样的小 baby 这样洗礼的时候，就把他那个 baby 出生带的那个原罪就把它洗干净了。所以那天主教的人就他们就一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说我从小受过洗礼，然后我的原罪已经被洗干净了。所以他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礼的本身是有那个重生作用，可以把人的里面的罪都洗干净。所以他一直认为说我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因为我从小就已经接受过洗礼。那虽然他后来进了基督教，在教会里面聚会了十几二十年，但是他原来的那个观念就一直没有改变过来，就还是认为说这个 baby 的洗礼可以把人的原罪洗掉。那这只是一个例子之一了。那像类似的例子的话很多，那有些不是在天主教背景长大的，他就在基督教里面长大的，但是他一开始信主的那些年日，或者是说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真的与耶稣相遇，没有这个认罪悔改的这个过程，但是他就觉得说我在教会这么久了，我怎么会不知道，那就觉得说我知道，那他所知道的那个没有跟神的话语相对照，他就是只是在教会的文化传统当中就吸收了很多东西，然后他就一直把这个东西就带到他进坟墓，就是他死不更改，他是不会改的。那这就跟当时的那个保罗对象犹太人守律法的人情况相同，完全一样。就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守这些律法，但是在普天之下各教会当中有不少是身上背着旧的宗教传统的这个包袱的人，然后他们会把他这个旧的这个传统呢，就把它坚持到最后的一分一秒，会这样一直下去。那其实他们要做的事情相当的简单，就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打开的心，自己读圣经，然后自己向神祷告，也就是如此而已，就是向神过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生活，不是一些死守的一些成文的规矩。但是somehow对有这种传统的人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我从我自己的经验当中学到的一件事情。我刚开始做牧师的时候完全不懂得这些道理，然后是经过很多痛苦的经历之后，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你们常常听我讲话，我有时候看老基督看得很悲观，看到一个地步我就觉得说 hopeless， 说我宁可把我的精力时间都转向那些新兴主的人，他一无所知，但是他向主追求的话，他一两年之内会远远胜过那些身上带着包袱的人。那就是说我这种 hopeless 的心情在神面前其实是很不应该的应该是在神凡事都能，只是我做累了，他就觉得怎么弄也是弄不过来，那他就是要那个样子到死为止，你叫我怎么弄。那其实是可以改的，只是说花的力气很大。那保罗他现在是把这个精神力气就花在这些说，你们这些明白律法的人，我告诉你们说，那个过去的宗教传统，对于那个宗教传统来说，你是已经死的人，也不要再回去obey你的旧的 master，你有一个新的主，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叫你们服侍神，不是在按照遗文的旧样，而是按照心灵的新样。说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来信主，我们来服侍神，要有一个新的样子，不要再把过去那一套呢再拿来一直用， 所以他这里就是极力的劝告他们说那个东西丢掉吧，那个包袱不要了，你现在就好像是一个女人已经死了丈夫，你可以再归从别人了，你不要还是念念不忘从前的那一个，你现在有是归于耶稣基督，不再是归于律法了。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有没有新的应用呢？我是觉得是应用非常的非常的有用，就是在主面前能够把我过去的那些东西把它舍弃，然后在主那边有新的领受，按着心灵的新样。那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的一到六节，讲的是我们跟旧传统的关系。那第七到第十二节它就是专门讲到这个律法。这个字哈，在罗马书第七章这个律法这个字出现了我不晓得多少次，二三十次就是了，有人算过。那我教大家一个希腊文，这希腊文我们写出来很容易哈， NOMOS NOMOS 很容易吧。那这个字就翻成中文就是律法 NOMOS， 然后翻成英文就是 LAW。 为什么要讲这个 NOMOS 呢？我没写出来，我就是口上跟你讲的，就是因为这个 NOMOS 这个字呢，在罗马书第七章有两种以上不同的解释。在一开始他讲的这个 NOMOS 讲的就是摩西的律法啊，你们这些明白律法的人，你们脱离律法，就是脱离了过去的那些犹太人的那个律法那个宗教规矩。但是到后来他又讲的说有一个 NOMOS 在我里面，然后就是说我想要去做好事的时候又就发现说另外有个律在我里面使我去做坏事啊。那第21节就我们跳到21节看一下哈，我觉得有个律有个 NOMOS，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神的 NOMOS，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 NOMOS 和我心中的 NOMOS 交战，把我掳去哈，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NOMOS。 那这里你看他讲的这个律21节，我觉得有个律，这个就不再是摩西的律法了，他用的希腊原文是同一个。那我们中文的翻译他很聪明，他就翻到这里他就只翻成律，他就不写下面少写一个法字，原文是一样，他就想要说希望你读经的时候能够意会到说这里是有个 difference。那大部分的英文圣经也翻得很好，他翻到这里他就翻成 principle， 他说我觉得有个 principle，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啊，还是同一个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这种翻译是翻得很好。或者你就说我觉得有一个法则，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到了我想要做好事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要做坏事的力量在我里面发动起来，然后最后把我打败了，让我不能做好事反而去做坏事。好，这是这一个字关于这个 NOMOS 这个字。好，那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经文的本身说了些什么，就是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他这一节就是说他要解释一个现象，就是这个现象他就发现说因为有律法的规定，有诫命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反而就是说我一看到说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反而就去做了诫命说不可以贪心，结果我本来还没那么贪心的，一看不可以贪心我就变得去更加的贪心，然后就说那诫命会造成人犯罪，那诫命是坏的吗？律法是不圣洁的吗？然后保罗这一段就是要解释这一个好像神学上的争议啊。那我们先看他的结论，结论就是第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那律法的话对犹太人来说指的就是摩西五经旧约的前面那五本书，他们叫做 Torah 叫做 Law。 但是那个公义诫命的话是律法当中特别有些是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做那个， 或者说要做这个 commandment， 有要跟不要的命令的语气，反正就是说在神的话语当中有这样子的规定，说这些出自于神的话语是好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那是他的结论。那为什么这个良善的东西反而会使我想要去犯罪呢？为什么律法说不可起贪心，结果我反而去起了贪心呢？然后他就解释说，因为在里面有另外有个因素参加了这个中间的反应，以至于那个结局是这样子。第八节他说，然而罪，原来这个 factor 就是罪，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就是还没有被发动。就在保罗的经验里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是罪，本来神叫我不要起贪心的，可是罪就跑过来反而跟我说，哎，保罗去贪心啊，贪心。那也有一些很多解经家就说，哎，保罗他这里是在讲自己，而保罗觉得说他自己最难遵守的那个诫命就是说不可起贪心，他就是说觉得说保罗是一个常常会贪心的人哈。这也许有他的见地了，我想每个人身上都是有弱点，那也许说 greedy 这是那个保罗他身上的弱点，但是他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就是说因为有罪的缘故，本来这么好的一个律法，神的话语，罪一来了就借着这个反而使我们更加的想要去做坏事。 OK， 那这一段的意思我们是了解了哈，就是说好的东西因为有罪的缘故反而会使我们去做坏事，那我们是了解。可是对我们现在的我们来说，那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因为看了十诫说不可说谎，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婪等等之后我才去做这些事情的。就算我不看十诫的话，我也是会做这些事情的。特别是在现代的这种社会很败坏的情况之下，媒体都在那里传播的情况之下，我实在不需要说去读了圣经之后，读了这些律法规定之后才会想要去贪心。我光是看看新闻我就很贪心了，看看人家住这么大房子赚这么多钱我就很想要去发财了。然后我不是说读了这个律法说不可奸淫然后才会想到去做坏事，我光是看看这些这个市面上的东西，看看这些东西我就已经有这种念头了，说这种诸般的念头已经在我里面了，根本不需要说借着神的律法而发动。那的确我们跟保罗就是生活的那个时间已经是不一样了。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比当初的时代更加的险恶一点，就是很多那些诱惑人犯罪的因素就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甚至我们不需要像保罗说的这样子看到律法之后才会想到去贪心啊等等的，就他还是在的。但是保罗就是跟我们做了一个结论，就说不要因为自己去犯罪反而去归罪于神的律法。他说是律法它是圣洁的，是美好的。那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就是一段话，这是那个登山宝训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讲完八福之后，然后他就突然就对他的门徒说，如果你们的义不胜于法利赛人的义，断不得进天国，是不是？然后说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什么一点一点都不能够废去，是不是？那从耶稣的口中来说，他是不要律法还是要？还是要。他说他来的不是要废掉神的话语，而是要成全。就是以前的人虽然有这个诫命有律法，但是常常做不到，因为他们缺少一种内在的帮助。那这个罗马书就是告诉我们，特别是我们看到第八章，就说感谢赞美主，我们信主的人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使我们里面得着内在的帮助。罪还是在，但是我们反而变得说更加能够成全这个律法，就是我们比以前没有圣灵同在的人更有内在的力量可以来做得到。 OK， 那这我写了一些，就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拿回去看这个 slide 就好了。这一段我没有写特别的多，我写了一些结论，一些相关的字啊。那现在我们来看下一段，下一段应该是罗马书第七章，大家所熟悉的一段。那刚刚我讲的那一段是一般人比较不太熟悉的，但是从第13节开始一直到25节的话，那里面有好几句话基督徒都很熟。我从第13节来读一下啊。13节，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良善的是什么？才刚讲过吗？第12节说律法啊，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就是他能够利用好人做坏事，他就是坏透了。他能够叫那个良善的让我死，就是显出是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14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这句话我希望大家 pay attention。他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那我会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一节。15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好，第18节一起来。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Not me。 21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第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那这里你看到说，有一个人他内心非常的挣扎，他用打仗来描述哈。他说在23节说，我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打仗，然后把我掳去，就是说我打败了，然后成了他的俘虏，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把我掳去，要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然后他非常的痛苦，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到最后你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失败的人跟痛苦的人，他打仗没有得胜，这个里面的属灵的战争没有得胜。他也曾经表示说，其实他的心呢是很爱主的，他是想要立志为善的，只是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就总是有个力量在我里面，然后每次我想要做好事，后来就是好事做不成，反而不晓得为什么就去做了坏事了。那这个人到底是个基督徒还是一个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有新的生命的人还是一个没有新的生命的人？这就成为历代的基督徒之间的一个争议。从奥古斯丁开始就一直就是分成两派。那奥古斯丁这个人他自己是又是左派又是右派哈。 他一开始就是认为，因为他 change his mind， 他一开始只说他说这个人是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但是到了后来之后，他改变他的主张，他说这个人是个基督徒。所以奥古斯丁是两派都沾。然后到了Reformation， 宗教复兴的时候，就差不多像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宗教复兴的，到现在的长老会、路德会等等的话，他们都是倾向于说这个人还没有重生，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这个人呢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但是在最近这一两百年有另外一种取得优势的说法，就认为说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在做这种属灵的征战。那一直都有这种两种不同的说法，所以那到底该怎么来决定呢？两种说法的话有几个，就他们说的各自以经据典，有他的道理。赞成说这是现在就是说基督徒在做的这个挣扎的话，他们有注意到一个文法上的改变，就是说罗马书前面的都是用过去式，大概从第十三节七章第十三节十四节开始就都是用的现在式。他说你看他用的是现在式，表示说这是他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应该就是说现在发生的。那保罗他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就是说他现在所面临的一种征战。对，这是他们有好几条了，这是他们支持自己说法中的一条。那个反对的就是说你看的时候不能够只看这个，你要看那个整本的罗马书前面跟后面在讲什么，要看全部。那我们当中那个施摩义问我一个问题，他就问到这个第七章第十四节哈，就是刚好就是问到要点上了，因为另一派的话他的那个重点就是放在这一节。所以说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这句话讲得很重，然后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所以如果他是重生得救的话，他怎么会说我现在还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特别是在第六章刚刚才说过，说我们的旧人跟主耶稣基督同死，使罪身灭绝，然后我们已经是跟耶稣同复活的人，然后到第七章又说他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这分明就是一个尚未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为什么说有这种争议呢？就是公说公有理，或说婆有理，然后他们都可以找到一些证据来支持他。那我要跟大家说什么的，有什么结论呢？反正不管我做什么结论都有人会反对，对不对？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解释的趋势吧。就是最近这几年的这个解经家的那个趋势是把罗马书第七章看成是一个尚未重生得救的人，但是仍然还是有不少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就在这两个争议的话到今天并没有说完全说解决。我这个礼拜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这个罗马书这个六七八三章，我就画了一个图，我想借着这个图来解释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观点。这三章呢告诉我们说有个属灵的征战，在一端的话就是完全的失败，在另外一端就是胜利。然后从失败到那个中间点呢，就是他的生活当中常常会失败，经常失败是他的正常现象，那这是应该是没有重生的人他的常态。那在另外从中间到胜利的那一边的话，就是经常会得胜，有征战，但是得胜的情况比较多一点，这个是已经重生者的常态。那么在罗马书六七八三章里的这些人呢，我就把它这样子放， 说罗马书第六章的人他就站在这个中间点。为什么这样放呢？因为罗马书第六章就说你可以把你的肢体献给做罪做不义的器具，也可以把你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所以他是一个 tiebreaker， 就是你自己的可以决定说我要倾向于哪一边。那这是讲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就把人放在这里。那第七章的这个人是一个失败的人，痛苦的人，他是倾向于失败那一边的。然后第八章的时候他就整个就变过来了，第八章你就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得胜的人，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的人就在那里。那这是六七八三章的三个人在属灵征战的上面所站的不同的位置。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人是不是就完全就是一个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这看法你可能会觉得比较滑头哈，我觉得都可以讲，比较可能他是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因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没有得到圣灵的帮助，然后一定会常常的失败。可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他也会走到这个地步。如果有段时间他没有跟神亲近的话，他也会常常过一个失败的生活。所以这个人他可以是一个信主之前的人，也可以是信主之后的人。那问题是这样子，如果说他是已经信主之后的话，而这个人又是保罗，然后保罗他怎么讲的，他说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然后立志为善由的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等等等等，就讲的说失败的很厉害，就是连我都不会这么失败，这保罗怎么好像比起我来还不如。如果讲这句话的人是已经信主得救的保罗，他把自己讲的这么失败的话，我觉得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个道理，那这个道理是真的。一个很坏很坏的人，一个江洋大盗，他坏做了很多的坏事，你去要他讲他自己的时候，他会怎么说呢？我是个好人呐，上次那个人本来我可以一刀把他杀的，结果我才就是砍断一只手，然后让他回家了，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是个好人，你现在讲的话他就说好人。那另外有一个人，他是对自己要求相当严格的人，今天说了一句谎话的话，他也会内心在那边责备自己，责备的不得了，说我今天怎么这样子，我刚刚对那个人怎么一不小心说了一句谎话。然后你就问他说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我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的人，我就常常会身不由己的就是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那你如果只是 take 那个 face value 的时候，你就是我只听这两个讲，你说那你的结论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江洋大盗他是好人啊，你看他都说自己是很好的人，然后那个人你看他说自己这么烂，你看所以说这个人是坏人，这个人好是好人。那我们不再去深究的话，就会这样子做结论。那保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另外一本书里面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以前十几二十年前我跟弟兄姐妹讲这句，然后有人就听不懂，说保罗怎么是个罪魁，保罗为什么这么坏。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因为保罗这个人他的灵命非常的美好，他跟神的关系很美好，然后就是稍微犯一点罪他都内心的自责就很强，对，然后他就觉得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是最坏的。我说这就好像打个比方，就是说我这个白色的衣服上有些污点不是很黑，不是很明显的。如果说现在已经是黄昏了，在屋子里面也没有灯，昏昏暗暗的，我就看说这件衣服挺白的。可是如果是在中午十二点在大太阳下，我拿到外面去看，然后就说这个衣服怎么这里也脏了那里也脏了。那像保罗这种人，他就是好像是中午十二点在外面太阳下面看自己，他就觉得说 自己的灵命很不好，跟神的关系有距离。但是反而是我们跟神灵命不好的人，我们就好像黄昏的时候在屋子里看，就觉得说很白啊，很干净啊，然后我们就有这种结论。所以说，如果说这里是讲保罗他已经信主之后，然后觉得自己很失败，那我觉得也是完全是有这个可能的。那到底这个人他是已经得救的保罗还是没有得救的保罗，就是没有什么定论。目前解经上的证据来说的话，大部分的人倾向于说这个人还没有重生得救。这是保罗在讲到，因为到第六章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很 uplifting， 就是说在主里面过新生活的，然后突然第七章又沉下去，到第八章他又回来，就说在圣灵里是多么的荣耀美好的日子。说好像是保罗这时候稍微停顿一下，然后告诉我们说，在属肉体的时候，就是在第五节说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所面临的情况，然后所过的多半都是失败的生活。但是如果真的有人他就是我们很觉得说这是一个信主之后的那个情况的话，也是可以成立的。所以不管你怎么看的话，这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啊一段经文。好，那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有几个字我本来要写出来的，我没写出来哈。一个是这个 ego 这个字哈 ，ego， 现在已经直接翻成英文，英文的拼法叫做 ego， 就是一个人的 ego， 啊，他的 ego 很大，就是说啊，他里面的那个自我很大哈。所以这罗马书第七章这个希腊文一直出现这个 ego， 然后我们就把它翻成是我。有的时候它应该翻成是我的本心，就特别是到后面，就是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的本心想要做的我没有去做，结果做出来的是那些恶，这个是一个。那另外还有两个字我想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很简单的字，一个叫做 sarx，如果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S-A-R-X SARX， 在我们中文圣经又把它翻成是肉体，英文圣经多半翻成是 flesh。 那中文圣经翻成肉体跟另外有个翻成是身体，那个身体的原文叫做 soma， 然后英文就会把它翻成是 body。我们如果匆忙读过去的时候，就是肉体身体好像差不多，然后会觉得说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但是他这里讲的这个肉体，这个 sarx， 这个 flesh， 他讲的是说罪性，人的身体里面有罪性的那个身体。所以第五节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还在 flesh 里面的时候，被那个 sinful nature 所控制的时候，那这个肉体是这个意思。那还有第十八节哈，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不是说在我的人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他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但是他内心之中有良善，因为他内心还一直想要说遵从神的律。但是在这个有 sinful nature， 在他的这个 sarx 里面是没有良善的，那个是被欲望、被罪孽所控制的那一里面的那一部分，那个是没有良善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在罗马书第七章，我就分享到这里。因为我们这间房间很闷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先下课，如果你下课之后有问题我人站在这里，你可以来问我啊。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要谢谢你给我们罗马书以及罗马书当中宝贵的教导。我们求主圣灵继续的启发我们，使我们可以把罗马书看完，然后这个里面书中所有的教导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可以领会，也帮助我们就好像是读这个罗马书的过程经历到一个属灵的一个旅程，使我们在到达终点站的时候变成一个更讨神喜悦的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